今日在印美关系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全面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经谱写新的篇章。这个是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四6月22号和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发表的最新谈话。在莫迪来访的同时，拜登亦都盛赞两国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紧密，而且更有活力。并且在较早欢迎莫迪时表示，本世纪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需要印度和美国共同努力和领导，我们亦都确实这样做了。在联合记者会之前，拜登与莫迪已经进行了两个半钟头的闭门会谈，这个亦都是莫迪在6月21号开启的为期四日美国之行的重头戏。双方并且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美印作为全球紧密伙伴的愿景。莫迪这次访问美国的行程是2009年以来印度总理对美国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史丹福大学南亚研究学者阿尔赞塔拉波雷较早前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这次美印峰会如外界所预期，将会可能是一个真正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的转捩点。据拜登与莫迪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印度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及国防等领域的合作。观察人士分析，两国关系深化旨在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联合声明指出，印度将从美国通用原子公司采购MQ-9B 无人机，而将在印度组装的 MQ-9B 将增强印度武装部队跨领域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此外，这份声明亦都显示，印度已经成为抗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的最新一员，渴望加速全球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关键能源抗产供应链的发展。在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同时，美国飞机引擎大厂通用电气公司发表新闻稿，宣布与印度国有航空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备忘录，双方将共同为印度空军生产 F414 涡扇发动机，成为强化两国国防合作的关键项目之一。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兼战略与国际事务硕士在职专班执行长陈炳陆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加剧竞争之际，印度正试图利用美中目前紧张的态势以及它和中国关系下行的情况，藉由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协议来到寻求更多的实质利益，其中有关供应链韧性和国防能力的提升对印度可以说是最为关键。他说，在这次莫迪访问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供应链韧性增强，对印度来说，好像生产国防武器或者是科技产品所需要的一些主要原物料，对印度来说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跟国防工业的合作有关系，美国的通用和印度合作去生产飞机引擎，现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使得到美国愿意提供这样的技术，这个是印度把握的一个契机。不过即使美国及其盟友在与中国的对抗中频频对印度寄予厚望，印度也都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但他提醒，到目前为止都没办法说印度真正加入了所谓的西方阵营，只能够说印度越来越愿意敞开合作大门和西方接触。他说，他指印度仍然很小心地维持他的自主性，不希望造成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任何一个依赖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很难说印度是围堵政策，甚至有人会说是新冷战的一个要角。他目前看来比较似是利用现在这个形势来发展自己，来壮大自己的一个中等强权。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也都认同陈炳木的睇法，表示由于印度自1947年以来独立起即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未改变，即使印度和美国近几年 关系逐渐升温，但目前两个国家仍然比较似是伙伴而非盟友。夏海拿对美国之音继续分析话，他说是的，事实是我们越来越往美国靠拢。我认为印美关系在过去十年急速深化，但我亦都想讲话，靠拢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美国的盟友，虽然我们并非美国盟友，但我们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由目前印度为剑指中共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家亦都参与，由中国、俄罗斯为首的上海合作组织亦都可以看得出，新德里并不希望只是被归类在某一个阵营，而同时与中国和西方接触。不过夏海拿表示，印度和中国军队在2020年6月在边境加勒曼河谷发生致命死伤冲突，令到两个国家的关系跌入谷底，至今仍然未完全解冻。因此新德里虽然仍然保持不结盟政策，但预料未来与华府的关系会受到北京压迫而越走越近。他说，为什么印度亦都向美国靠拢呢？因为我们需要西方高科技技术来到用我们的军事，而它确实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比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的情况更加差，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已经似乎荡然无存。好像是加勒曼河谷事件，就是中国人非常有计划和战略性的举动。当然我们想平衡我们和美中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国人令到我们别无选择。《华尔街日报》上会报道，印度5月份拒绝为境内驻点最后两名的中国官媒记者续签签证，使得到当地已经没有任何中国驻点记者，是1980年以来首见。然而4月份有两名印度驻中国记者都被拒签，显见两国关系氛围仍然未缓解。莫迪此趟访问美国的行程，除了可能改变美中印三方关系，他的未来外交政策走向亦都成东盟国家观察的重点。尽管截至到目前为止，东盟和东南亚各个国家并未对莫迪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发布任何正式声明。不过在印度总理前赴美国的前几日，东盟与印度高级官员先至在新德里举行会议，回顾合作并讨论如何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一步强化双方合作。近年来，东南亚已经成为华府和北京争相扩展影响力的区域，但印度亦都持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联系。双方并于去年11月份宣布成为全面战略伙伴。据台湾传媒中央社日前报道，印度副总统谭克哈尔曾经表示，东盟可谓印度东进政策的重要支柱，亦都是印度印太倡议的核心。然而讲到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是不是可能在近期追随印度积极深化和美国的关系，三位东南亚的观察人士一致给予否定的答案。有关印尼部分，印尼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泽雅分析，由于该国于明年举行总统大选，仲将会竞选2029到2030年任期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同时与印度一样亦都是不结盟运动的一员，不是太过可能轻易在这个时候去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尤其印尼今年仲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更加不愿意与北京发生摩擦而在缅甸内战和南中国海议题上失去中国的支持。雷泽亚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印尼正应对缅甸议题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此外，印尼还在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议读，所以我们不希望中国不得不认为印尼在改变他政策上别有用心。至于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院外交政策与安全研究项目研究员汤马斯表示，按阿尔易卜拉恩在去年11月担任大马总理以来，就誓言要扩大投资数位经济产业，而安阿尔在今年3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双方也都强调要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因此在美中对垒态势分明之下，预料吉隆坡短期内都不会跟随新德里脚步扩大与华盛顿的政治联系。他说，我认为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技术、 數位貿易和經濟部門是政府不單要加強而且增加投資的關鍵優先領域。中國是目前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持續維持與他們的合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大馬所面臨的挑戰就是我們如何令到美國和中國兩個大國相信這種合作不會在政治上影響雙邊關係。另外，今年與美國可望關係升級，一直以來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最為強硬的越南，它的外交政策是否在莫迪訪問美國之後有所變化，亦都獲得各界的關注。對此，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光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美國和印度都在南中國海上對抗中國扮演積極角色，越南相當歡迎美國和印度進一步牢固雙邊夥伴關係，但由於荷蘭目前仍然維持在美中之間求取平衡的外交政策，與華盛頓的合作空間將會受限。他說越南非常堅持多元化和多邊主義，因此雖然在印度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之後，越南可能會仿效印度與美國在某些領域進行合作，但我想合作領域將會受到限制，譬如僅限於經濟部分、文化或者國防合作。我認為越南僅會遵循它的傳統外交政策方式，把握與美國和中國的現有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